我们当然需要彼此代祷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彼此代祷，我们能彼此扶持。但严格说来，今天我们能到了这个地步，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，那么他是长远活着，而且不要忘记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掌权到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尽管来到他的面前，现在那条路没有问题，从前旧约不行的，旧约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旧约你最多只能到外院，你最多只能把牛和羊牵到祭司那里就完了，那下面都是代表性的，你自己不可能去。但是新约不是如此，新约就是你能够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，他都能拯救到你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长驱直入，一直从外院到圣所，一直到至圣所，这条路已经通了。那么他都能够拯救到你，而且呢，不要忘记他是长远活中替我们祈求。所以这一段很重要，你明白了这一段以后，现在我们来了第八章，我想我们就明白到底他的工作是怎样来做。那么第八章呢，可以说是分了两大段，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，然后第六节呢到第十三节是一段。那么第一段讲什么呢？你看啊，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，他已经升到天上去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做什么？他在做执事。这个执事那么是什么的执事？是真帐幕的执事。这个执事什么意思呢？执事这个字和服侍是一个字，是做仆人的。所以我们说服侍人，去服侍别人，那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执事的一部分。讲到我们服侍这件事是执事，那个执事职业的职，但是讲到服侍这个人，在圣经里面是这个执事的职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执事的职，这里的执事的执事是指的人来说，但如果你把这个职固执的职换成职业的职的话，那就指的我们手中所做的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圣经要很清楚，今天的圣经好几次的执事，那么讲到执事，简单的说来他就是仆人，简单说来他就是服侍的人，他是在神家里面服侍的人。那么实在说来，这个就是旧约的，就是旧约的祭司们他们所遇到的。那么祭司严格说来，他们就在神的家里面，他们是服侍的人，他们是服侍所有神的儿女。你看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，让他们来服侍所有神的儿女，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执事们。如果用我们这个词来说的话，是执事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是在地上帐篷里面会幕里面做执事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，我们的主呢乃是在天上，他在那里服侍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稀奇的，一面他已经坐下了，而且呢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他是君王，他是最大的，但是因为他是最大的，他也是服侍我们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最大的，你们谁最大的，你们就应当做众人的奴。如果你们要为首的话，要起初要做用人，然后要做所有的奴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国，在神的家里面，谁是要是最大的，他好像是在是变成最卑微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很清楚，谁是服侍人的，谁就是最大的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服侍是地上的事，到了天上就不服侍了。我们主已经升天了，现在应该坐下来就不坐，应该什么呢？应该是被别人伺候，现在不是伺候别人。执事严格说来是不伺候人的，你明白？你把它翻得土一点的话，不伺候人家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在天上了，他可以坐下了，没有人比他，他已经完成他的功，当然可以坐下了，他是君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可以做王。但是不要忘，他怎么做王的？他 他做君王，他本来是与神同等，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结果娶了人一样是以降卑的，是以离母天使为小，然后又娶了奴仆的样式，然后甘心卑微，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用他的血，用他的命来做赎价，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，叫我们可以蒙恩。但就你看见吗？实在说来，他是宇宙中最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确用他自己，他做了所有人的仆人，做了所有人的用人，他用他的命来服侍我们每一位。所以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主是最大。他为什么是我们心中的王？因为他是最大的。你看看，每哪一个母亲不是小姐出身？哪一个母亲不是守身主？哪一个母亲不是爱干净？但是等到他服侍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孩子最污秽的东西从他中都从他母亲手边经过的。难怪所有的儿女的心中母亲是最大的。所以为什么母亲节很热闹，父亲节这个父亲节啊，是因为今天领带卖不掉了，父亲节。为什么母亲节最伟大呢？因为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母亲所经过，母亲不要忘记，她从前没有结婚的是皇后，但是为着爱的缘故，她可以做最卑微的事，她几乎可以说是在她儿女的脚前，所有儿女都会做从她都她都担当，她都经过，她是因好像她把她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，她做了服侍。结果他儿女不长大，所以等到儿女长大了，有一天怀念他母亲的时候，他才想起来，原来母爱是那么伟大，在哪里？因为母亲做了伺候儿女。现在许多时候，父母说啊，我们做牛做马，父母本来就是做牛做马，父母本来就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爱，什么叫爱？没有这个爱，儿女长不大。你看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长大是怎么长大？我们觉得现在主升天了，那主就不做事了，现在好像做老爷一样，现在做了王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吓一跳的。你读到第八章前面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一面我们的主坐下，你看见吗？坐下证明他做了王，而且与主一同在宝座，他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奥秘，我们不懂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在真帐幕里面来做什么？他仍旧伺候属于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因着他的祷告，因着他的代祷，因着他的服侍，等一等，到了第九章，你看他怎么服侍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怎么服侍我们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因着做母亲的舍弃，把他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，所以儿女就长大了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些人不是自己，感谢主，主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都上了天堂，都要上天堂。但是今天我们从得救那一天一直到成熟，是怎么成熟？要记得，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升到天上，他做了真帐幕的什么？只是他在神的家里面做了服侍所有神家里的每一位，这就是旧约的祭司所出来的。所以一面呢，你看见他代表神来到我们的面前，所以今天父，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圣灵里面。那么许多时候，把主在圣灵里面就对我们说话。所以每次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你叫升天呢、啊，在这里我们普通想的升天就很远是，但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我们主升天了，所以圣灵就降下来。如果我们的主不去，宝贵神就不来。就是因为我们去了，那么去了是不是他离开我们很远？没有，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那么稀奇的很。我们的主在天上没有错，他的的确确做执事，做真帐幕的执事。他一面为着神的缘故来到我们面前来服侍我们，怎么服侍我们呢？你看见说，今天升天的基督， 那么已经住在圣灵里面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然后当你读主话语的时候，你看你读主话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圣主圣这个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对我们说话了，这是一面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也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，每一次都是圣灵把我们引到主面前。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靠着主的宝血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哪一次你来到主面前没有靠着主的宝血？你到底有多少次没有提到主的宝血？许多时候我们大摇大摆就来到主面前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但是我们还会跌倒。每次我们来到那边的主的面前，尤其每次来读圣经、祷告、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每次来到主面前，你看见我们怎么来到主面前？那是因着他的血，所以还是主的宝血，在他的遮盖底下，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虽然我们主今天在天上，他没有离下来，他仍旧在那里，好像仆人一样。所以这升天的基督，一面是君王，一面又是仆人，这是奇妙的。世界上是君王就不能是仆人，仆人就不能是君王。但如果你读第八章前面一段，给我们看，他是君王又是仆人，他是仆人又是君王，这就是我们升天的主。那等一等，我们再看这一部分，他没有提太多。那么一直等到第九章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明白得更清楚。所以第八章先提个纲要，提纲挈领，先讲两点，然后到第九章再发挥那两点。所以呢，第一点很清楚，现在大家有印象了，就是说他呢在征战里面做执事，他仍旧是伺候，他仍旧是服侍的。感谢主，虽然他一面是王，他一面好像仆人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些蒙主救恩的人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能够长进，是因为他服侍我们的结果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那么到底怎么服侍，看得更清楚的等一等再看，那是第九章。那么现在来了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的职任是更美的。你看见吗？这个职任是比照什么？是比照这个是比照立位。你看这个亚伦的职任，你看第七章第十一节，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了律法。你看你在那个等字底下也有职任，这个职任其实就是执事了，就是 ministry。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服侍那件事情啊，这个服侍的人叫做执事，是个这个执事
执行的职。
但是呢，他所做的手中的事呢，是职业的职，所以我想这个大家能清楚。那么这个执事就是这里的职任，在原文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弄清楚，就是他手中所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什么呢？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了什么？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两点。第一，我们的主升到高天做大祭司的，第一他是真帐幕的执事，执事是特别指的服侍的意思说的。那第二呢，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他是做保人的。那祭司本来就是中间人，但是现在呢升天的基督，那好像比旧约的更多了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他是做保人的。那么当他做保人的时候，他是向两边保证的。那么这里讲的更美之约，很明显，你如果仔细读下面，你这个所以如果你读下去到十三节的话，既说旧约，就以前约为旧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的更美之约就是新约，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一面是真帐篷的执事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新约的中保，这两件事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论到这个新约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新的呢？因为这个祭司，因为我们看见说这个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，神已兴起亚伦等次的祭司，所以因着祭司是新的，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的约也是新的。那么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约是根据什么来立的呢？那么那个合同是什么呢？合同 就是律法，在旧约是律法，你看见了，在于旧约就是律法，很明显的律法。那么是根据那个律法，那那个律法就等于合同一样，然后根据这个合同呢，两造中间他们就立了那个约。那么好，我想在这里啊，我们一定要打一点基础才可以，因为我想我们普通讲旧约新约这个含糊的有个概念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，我们才。